对我想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但是呢，有人可能我也相信呢，大家在座的对这个重要性的认识呢，也各自认为有些不一样。有些人或许觉得说自己的家庭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OK， 那或者是夫妇之间呢，有一方觉得已经相当的不错，但是另一方又觉得在水深火热里面 ，OK， 那有些呢是觉得说家庭这些的讨论又是非常的必要，所以我想我们是希望就是大家呢，就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都抱着一个谦卑、虚心跟诚恳的态度 ，OK。所以这一点，我特别的恳求大家能够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谦卑、虚心跟诚恳的态度。因为不管你觉得你的婚姻生活、你家庭生活，或者不管说你在夫妻之间，你作为夫妻的一方，已经做得多么的多么的达到标准也好，多么的很好也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这是一个的时间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认知。我们相信呢，就是说神会我们也是我们的祷告呢，神借着这样的专题呢，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 I really mean 我真的是意思强调是说是每一位 OK 来帮助我们。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也是恳求大家呢，就是说讨论这样的专题呢。希望大家不要因着这样的专题在家里面起争执 ，OK？ 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每次讲到这样专题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也常常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听信息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是为别人在听 ，OK？ 那这个特别是为自己旁边的那一位在听，所以说呢，那听完了之后呢，然后回去呢就开始这个向对方的发表感想，就是说帮助他听到他没有听到的地方 ，OK？ 或者是帮助他解释他应当怎么样去听 ，OK？ 所以那往往有些时候神的话应该是进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时候呢，却是很可惜，就是一直被魔鬼带走了，或者是进到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土里面。所以呢，我们是恳求大家呢，在这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希望呢就是为自己来听 ，OK。For once, you be selfish, OK。就是说是如果你回家之后你发觉你是在为对方听的话呢，求你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能够在今后的信息跟讨论里面是为自己在听 ，OK。所以我们也更是恳求大家呢，就是说也是我们的祷告，就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了，就是说是我们神借着他的信息跟话语，还有我们彼此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是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是产生祝福，而不是产生破坏。那我想这里面有个很自然的规律，就是恶者他一定会做恶者当做的事所以他会借着各样的误解，会借着各样的这种话语，或者是甚至是分享甚至是信息，当我们的心在不同的mode 里面操作的时候，后来对我们有一些的攻击，特别是有一些的这种用国内的话讲叫挑拨离间，是不是我没讲错 ，OK。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请大家特别保守我们的心，就在听取的过程里面，是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认识，为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成长，也有很多的时候是为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更正要来一起来追求，好不好？所以我就先讲这么多，然后我需要找到这个 DVD，OK。这 DVD 大概半个小时
现在所收看的是 Good TV 好消息卫星电视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学习一下合神心意的家庭。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先读两个地方的圣经，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是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然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第九节那里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今天在这一个末了的时代里面，魔鬼是要用尽一切的手段来破坏家庭。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发现整个家庭的价值，整个家庭的和谐随着日子的前进，破坏的程度是一直有增无减。当一个家庭被破坏的时候，不只是夫妻两个人受到很深的伤害，上一代下一代都会牵扯在里面。更可怜的是从破碎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的婚姻家庭能够幸福能够快乐的比例是相对的要低的很多。所以这样子的伤害，这样子所带来的痛苦不是短暂的，是相当长远的。然而在许多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发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来面对家庭问题。有一方面的弟兄姐妹以及传道人，他们就觉得所有婚姻家庭的问题都是因为人不属灵，所以一个人只要属灵了，一个人只要爱主了，一个人好好的聚会就没问题了。所以他们从来也不教导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他们就是告诉你背起你的十字架好好的跟随主。这样的一帮基督徒里面他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婚姻的路上有好多的挣扎，有好多的迷惑，有好多的痛苦。在整个神的儿女中间有另外一派或者另外一群另外一类的基督徒呢，他们就认为婚姻家庭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需要学习的。然而他们却很少到圣经里面来学习，他们去心理学，他们去世界上各种人所想出来的各样的方法，想要来让婚姻让家庭能够和谐能够快乐。这些的方法不能说不重要，这一些的方法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心理学也好，用人的文化手段方法所想出来的一些做法也好，最多给人带来暂时的问题解决，不 不能够长远的改变。因为严格的说起来，如果一个人不对，就是你做对的事都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不可能有长远得到神的祝福，早晚还是要出问题的。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事呢？到底我们是追求属灵就够了吗？还是我们就拼命的去学世界上的这些方法，就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家庭幸福美满吗？其实弟兄姊妹，这样的问题就跟我们生命中所有其他的问题都一样，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我们都需要从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因为整个的人类是神的创造，创造人类的主最知道我们人类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怎么来解决。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盼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来明白什么样的家庭，怎么样做，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请您注意，我们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家庭，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幸福快乐是相当主观的。我认识一对夫妇，在我看这对夫妇是很不合神的心意，然而他们两个觉得他们很幸福很快乐。这一个妻子，她在她的家里面是个母老虎，她的老公呢是个小绵羊。他们从结婚到现在，她的老公常常跟我们说，我们家里面大事我决定，小事我太太决定，不过结婚25年来我们家里就没有发生过大事，一切都是听太太的。因为这个老公这样子的态度，他们的家里面不会吵架。有什么架好吵的呢？太太说什么老公就是 OK。 这个太太也很得意，他觉得他好神气啊，谁家的老公像他家的老公这么听话呢？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家庭神喜欢吗？这样的一个家庭会长远的幸福和快乐吗？现在这对夫妇都已经步入了中年，我们在跟这个妻子相处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个妻子的眼光中常常流出非常哀怨的眼神。她年轻的时候那个飞扬跋扈的样子已经不再存在，她年轻的时候那个像人可以炫耀有谁的老公像我老公这么听话的那个表情也不再看得见。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在家庭里面，神所设立的模式是要让一个妻子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安全感，而不是让一个妻子可以有一个儿子来管。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很快乐很幸福，年日慢慢大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遗憾，有说不出的后悔。她常常觉得她的老公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但是她忘记了，她的老公之所以成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是因为从结婚开始她就没有把她的家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她是把她的家按照她喜欢的样子来建造。人喜欢的样子如果不合圣经，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后悔，我们会痛苦。我们刚才所读过的哥林多后书，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活在地上，其实我们的生命是相当的短暂。正常人70岁，健康好一点的80岁，再多的少见了，再有钱的人也活不了多少人岁，转眼我们都要过去。这些短暂的东西很快都要过去，问题是过去了就没了吗？过去了就算了吗？还是人生过去了以后有一个结局呢？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请注意，保罗这里告诉说，我们不是立了志向要得自己的喜悦，我们是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一生活在地上的岁月，如果不是讨神喜欢，纵然我们成功，纵然我们得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会何等的羞愧呢？我们又是何等的站立不住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盼望主给我们恩典，来学习怎么建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我们建立的目的，我们建立的模式，是要讨主喜悦，不是讨我们喜悦，主喜悦才重要，不是我们觉得好，我们觉得对，必须是主觉得好，主觉得对。弟兄姊妹，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教授，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一个教授。这个教授他开了一门课，这门课跟所有其他的课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每个礼拜有抽考，临时的小考，到了学期中间有期中考，学期结束的时候有期末考，平常还要交家庭作业，这跟其他的课都一样。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开学的第一天，这位教授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家庭作业要做，你们小考要考，期中考要考，期末考要考，但是我告诉你们，所有做的这一些，所有考的这一些，将来算成绩的时候都不算，将来算成绩的时候是根据我交给你们的一个特别的 project， 一个特别的一个专案，你们把这个 project 这个专案做得多好，就决定了你们的成绩。他就这么一句话带过去，我们大部分的学生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来，我们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所以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拼命的在做家庭作业，拼命的在预备考试，结果呢，我们很多同学在那个专案上面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期中考满分，期末考满分，小考考都是考90几，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安了，没问题了，我们成绩一定考得很好。哪里知道等到学期结束，成绩单一发下来，我们一个一个跌破眼镜，因为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其实不太会做专案，我们是为考试，我们就认为考试考好就没问题，哪里知道考试考好问题很大。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知道说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将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是用什么标准。 老师最后给我们成绩的时候是用什么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我觉得他会用这个标准，他就会用这个标准。我们要很注意的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盼望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这一次在这一班的主日学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好好的来看一看神对着婚姻，对着家庭，他的心意如何，将来他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判我们这些人。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的婚姻一定有一个目的，所以神如果将来要审判我们的话呢，神一定是从他这个目的当作标准来审判我们。但是今天很可惜，很可惜，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你问他神为什么设立婚姻，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明白。我家里有几十个年轻人，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不想找一个他所爱的女孩子能够长相厮守呢？但这些孩子们却很少想过我为什么要结婚，很少想过说神为什么设立婚姻。所以当他们有的时候想要结婚，我就会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结婚？人家都结婚嘛，所以我也结婚吗？这个叫做 peer pressure， 社会的压力，风气，别人结婚我也结婚，为什么要结婚？没想过。有的人你问他为什么要结婚呢？哦，好孤单啊，好孤单啊，一个人下了班回到家里黑黑的，好冷清，要结婚，为了孤单要结婚，要有一个伴。这些不是坏的理由，但是这些不是圣经里面的理由。还有的人说为什么要结婚呢？爸爸妈妈天天催我，年龄不小了还不结婚，你在等谁啊，眼光不要那么高。为什么要结婚？父母逼得要结婚，为父母结婚。还有的人为什么要结婚？还问祖父母的，因为祖父母一直跟他讲，我已经快死了，你在我死之前赶快结婚，生个孩子让我看看。为祖父母结婚，为着传宗接代结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肯定的，我们的婚姻不会是合神心意的婚姻。今天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神当初是怎么设立婚姻的。我假设弟兄姊妹对着创世纪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圣经的第一卷书。那么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当初怎么设立了婚姻，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知道，当神创造了天地，神创造了伊甸园，神创造了亚当，神看所造的一切都很好，神很满意。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神看作不满意的，什么事呢？那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神看那人独居不好，请你记住，那人是男人，是亚当。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年轻人 在年轻的时候刚刚结婚了，很多做丈夫的忙着事业，忙着自己的野心，当然有些坏蛋还有自己的花心，很少关心他的妻子，因为他觉得他老婆已经娶回来，他不需要他的妻子。他不知道一件事，那人独居不好，一个男人不结婚是大事，因为不好，一个女人不结婚很好。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女人独居不好，而且如果你看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如果女儿不要嫁，能不嫁不嫁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我们教会里面，假如说有一个弟兄生病住医院，我们都不会太紧张的。那当然除非是得癌症啊，很厉害的那个不算。所谓不会太紧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会担心这个家生活有困难啊，饭都没得吃了，不会的。因为只要太太在家，这个家的孩子大人什么都可以安排得过来。可是什么时候哪一家的女主人啊生了病啊，那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什么都找不到了，什么都不行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非常有意思，有一天他太太生病住了医院里面，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有爱心，我们就做了一些食物送到他的家里面去，要帮助他。那送去食物当然就放在冰箱里面，就跟他就等到他要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放在微波炉里面热一热。第二天打电话去就问他说吃了没有啊？吃了，好不好吃啊？还不错，谢谢。你吃冷的还是吃热的？吃冷的。为什么不热一热呢？他不敢讲，因为这个有博士学位的弟兄根本不知道他家的微波炉在哪里，他也不会用。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很多人老了以后越老越离不开他的太太，而很多做妻子的越老的时候越不需要他的丈夫。因为圣经里面讲那人独居不好，是男人独居不好，女人独居没有问题。所以我劝每一个做丈夫的，你要记住，趁着现在年轻的时候对你太太好一点，免得到老的时候她去跟儿女不跟你，你独居不好，日子不好过。那人独居不好也是每一个姊妹应该注意的，特别是年轻的姊妹，让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不要随便嫁，除非你很清楚是神把你托付给这个男人，千万不要为着任何其他的理由进入到婚姻的里面，因为你进去以后出不来，就算出来是满身的伤痕。所以做姊妹的不要随便进入婚姻，因为神设立婚姻是因为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是神看亚当那个男人独居不好。你是一个女人，你独居很好，你如果可以不要结婚，你真的不要妄求。因为进到婚姻里面，每一个女人她所要走的这条路都是有血有泪的一条路，不要在那里做梦，找个白马王子来哄着你，来呵护你，来宝贝你。让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做小姐跟做小姐的娘是天堂与地狱之分。你没有结婚，男孩子哄着你，要着你，陪着你，结婚以后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所以做姊妹的求神开你们的眼睛，进入婚姻必须要有属天的呼召，必须要有属天的使命， 绝对不要为着社会的风气，绝对不要为着自己暂时感觉的孤单，绝对不要为着父母的压力随便就进到婚姻里面，因为那是一条不归路。如果觉得孤单，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可以成为你爱的对象，可以成为你服侍的对象，更何况一个单身的人，你可以专一的陶足喜悦，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为着这一些的事进入婚姻。神设立婚姻，第一点就让我们看到，那人独居不好，那个男人独居是不好的。所以每一个弟兄，每一个男士，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你要求神赐给你恩典，让你可以有一个神喜悦的婚姻，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姐妹肯来把她的青春，把她的生命投资在成全帮助你建立你的家室这件事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用这一个系列的主日学课程来帮助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合你的心意，做你所喜悦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想下面的时间把刚才听到的跟大家稍微再有一些的分享啊。我是90年来美国，然后呢91年的冬天，我们很多从毕业的在美国的同学就一起聚集，原因呢是因为有一对我们的大学同学要结婚，这样在芝加哥，然后我们就飞过去，然后那个是我们同学中大概第一对结婚 ，OK， 那大家在一起非常的美好吧，可以用这样的词，因为也是在大学同窗四年嘛，然后后来you know， 第一个勇敢的结婚了 ，OK，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女方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啊，成绩很优秀的一个，我考不过她 ，OK， 那结果她婚礼结婚之后呢，另外有一对两个人都是我们大学同学，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很好，所以大家就开车继续从芝加哥到 Michigan， 然后他们在那边也结婚 ，OK， 然后就我们后来就继续开车就去到他们那边，然后他们夫妇他们那个两个人就在 Michigan 就结婚，所以整个这个冬天就两对结婚。那个时候对婚姻的感受就像我这地方写的，就是我们常常讲两情相悦，彼此相爱，然后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就开始就结婚了 ，OK。那其实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结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就是说对婚姻都有过很多的想法的 ，OK， 也是婚姻也的确是一个就说是很美好的事情的。那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听到或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OK， 或许在座的也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 ，OK。所以在基督徒里面也常常讲到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似乎变成一种的规定一种的束缚，以至于说呢就像刚才这个刘长老讲到的，就是你踏上了一种不归路 ,OK。那所以我自己结婚16年 ,OK, 就是我应该没有算错 ,OK, 就是那个那我有机会呢观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里面结婚的人 不管是上一辈还是我们这一辈，那我也有机会观察到，在美国文化里面，甚至包括美国人结婚的人，不管是在上一辈和我们这一辈 ，OK， 那现在慢慢看到我们教会的 youth 长大 ，OK， 我有时候也会在想说，将来他们这个婚事的事情应当怎么办 ，OK， 这些年的观察，包括我自己16年的婚姻的里面的很多的冲突、波折和学习，就是说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不管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在内遇到多大的难处，遇到多大的挑战，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就是我也这地方给大家写出来，就是说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会面对处在很多难处，处在婚姻的难处的弟兄或者姐妹，他们会跟我讲说，李辉，你 know， 我完全不知道神在干什么，我也完全不认为神只是在借着婚姻在祝福我我不是神，所以我也不知道说神为什么会让有一些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在婚姻中经历难处 OK， 但是我想我们作为主内的弟兄和姐妹吧我想我们一直的最深的祷告，也是最恳切的祷告呢，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作为一个属灵的集体的家庭，我们不是在condemn 应该怎么翻译谴责 OK， but we're here to help OK， 就是说我们 here to learn， 就是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是彼此的帮补我们共同的学习grow together， 就共同的成长 OK。所以那在我看来也是以最根本的一个共同的成长的层面，就是说我们能够一起来 love God OK， 我们一起来爱神，一起来追求神，一起来认识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若离了爱神、追求神、认识神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包括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都会受很深很深的影响。所以 let me emphasize again, you know, we're not here to condemn, but we're here to help, to grow together, and to love God together, okay? 刚才这个刘长老里面DVD 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对婚姻的认识不管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的憧憬，还是面对结婚之后现实的生活，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问的，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的，就是说我们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神问我们说，我们在地上学了什么 ？OK，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OK， 如果神现在问大家说你在地上学了什么，然后你说我学了加减乘除 ，OK， good， 你说我学了如何做计算机，如何用计算机，甚至如何装计算机。很好，谢刚弟兄有时候跟我讲说，李辉你应该装这个，你应该装那个，我说很羡慕他，很有恩赐 ，OK， 我们家的计算机他当用了有一个用了4年的计算机都在给我装的 ，OK， 那有人开始讲说，我在地上学会了，就是说学了一点的，就对自己认识挺清楚的。我们有个主入学叫人际关系我就鼓励大家就是说开始学习认识自己 OK， 认识自己很多层面，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那如果你可以更深一步，你说我对我的配偶也会也有了很深的认识讲得好听一点，对他的德行有了很多的认识，讲得难听一点，对他的嘴脸有了很多的认识 OK， 那这样可能也很好 OK， 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要交这些账的。如果神问我们说你在地上到底学了什么时候，大家觉得他神希望听到什么样的答案？就像这个刚才刘长老讲的，就是说这个教授讲说，你们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做了。那而且我将来是用那个来打分的 OK。我相信呢，神其实一个很希望问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学会爱。 OK， 这个是一个神我相信是一定会问每一个人的问题的。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还记得大诫命，那里面就是关于爱。OK， 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是如今长存的怎么样，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神他一定会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甚至不管你重生得救没有，你在地上有没有学会爱。 OK， 所以那偏偏呢，我们在这个爱的学习上面的时候，我们发觉遇到了极大的难处。有些人可能会讲说，我爱我的配偶已经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 OK， 但是他实在是点点点点点 OK 到不可救药，所以我决定放弃他。那这样的回答到底算说是不是有没有学会爱，这个我请大家回去自己思考了。 OK， 就是说是将来你在神的面前如果是这么样去回答他的时候，神到时候会跟你说好你学会了，还是说你没有学会。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在当今的社会神在整个人类设立了两个 institution， 我实在找不到什么词来翻译这样的，有一个就是家庭，另外一个呢就是教会。OK， 神在整个人类里面只设立了这两个 institution， 从最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就是家庭，第二就是教会。OK， 那家庭是以夫妻的爱为枢纽的，教会是以基督跟神的子女的爱为枢纽的。OK， 如果这两个 institution 我们 clueless， 或者是说学了然后又放弃了，或者说在这里面完全是不知道学什么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是不太可能交账的。OK， 时间关系我就那如果我们要问说圣经对婚姻或者定义是什么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哪一段哪一节经文对婚姻的定义性的经文OK， 我这已经就是他这里面讲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说这是定义性的经文呢？因为这是创世纪 OK， 这是神造了亚当之后，然后呢说那人独居不好，刚才刘长老爷在 DVD 里面讲到，然后就让他沉睡，然后就取了骨头，然后造了夏娃，然后呢最后就讲这么一句话，就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婚姻这个亲情很有意思，我们常常有时候讲说血浓于水，所以我们讲到亲情的时候，我们讲到父母与子女，讲到兄弟姐妹，甚至讲到表亲 OK， 因为好像在你的血液里面都有同一个我忘记那个成语怎么说来了怎么样在流动的，是不是同一类的细胞我不知道，你们学生物的可以解释。但圣经很有意思，圣经在讲是他说呢，他说他圣经在讲到另外一种关系，他这种关系甚至比我们所讲的血缘的关系还要更重要。OK， 他讲到说呢，他说一种两个人可以是没有血缘的关联，而且应当是没有血缘的关联，照我们现在的理解，而可以用不同的血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甚至不同的国家，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之间要怎么样形成一种、建立出来一种什么样？爱啊，对不对？建立成一种关系，建立成一种爱，而且这样的一种的爱，然后比血缘更浓。所以你想想看，有些时候我们想到亲情的时候，说他是我的父母，他是我的孩子，他是我的哥哥或者是妹妹 ，OK， 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圣经上却说呢，有一种的关系，他要在非血缘 not related 的人当中要把它建立出来。所以很多时候爱的产生，我们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张三一定会爱李四， 我们就觉得这个李斯这么差，为什么例如会爱李辉？这个不理解吧，就觉得不理解。所以那但是呢，其实你去仔细去思考，这也是神他在人心意里面的有多深刻。讲到夫妻之间的爱，是完全是以人性为基础，人性的尊严为基础，以被造为基础。那婚姻，我借用圣经里面的一个词语结构啊，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它是，我个人把它定义为是本乎爱，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是因着约 ，OK。我们很多的时候，比较强调是本乎爱 ，because of love，OK，I love him， I love her， 我爱他，我爱他，所以就结婚了 ，OK。但是后来发觉这些，爱好像海枯石烂的爱，可能很快就烂了 ，OK。那其实圣经里面在讲到关系的时候，是以爱为基础为根本，但是一定是通过约来建立的。我不知道大家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很仔细的去解释这样的话，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就是说爱的关系的建立是很多关系的基础 ,OK, 是根本，是 because of love, 但是它一定是通过一种方式去建立的，那这种方式圣经就告诉我们是通过约去建立的。神与人之间是这样，基督与教会之间也是这样。然后当年神对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我这个地方节选了这一段的圣经，时间关系我就简略地讲一下。他这里面讲到起初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然后后来在迦南地的时候神与他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就是说，我凭什么相信你讲的话啊，我要将耶稣，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这地与你赐你为，将这地赐你为业。神说，我怎么知道你能守你的信用？然后神怎么说？他说呢，你呢去取牛，母牛，取母山羊，取公绵羊，斑鸠，雏鸽来了，然后把每一个动物呢就一分两半。那个时候古时候的习俗，包括结婚的时候的习俗都是这样，在有一些文化里面，他把这些动物一切两半，所以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把他们劈开分成两半，然后怎么样，一半对着一半，然后只是鸟太小没有劈开 OK 就放在那边。然后十五章下面接着在讲叙说的时候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肉块中经过，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我已赐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伯拉大河是幼发拉底河。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习俗就是说，你把动物切成两半摆在那边，一半对着一半，双方各自要从这个动物就是这个血里面从中间走过去。这代表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你如果违约的话呢就像这样动物一样 OK。那这一段的圣经很有意思呢，亚伯兰到后来没走，只是神走了，而且神走了之后怎么样了，这是圣经怎么讲，神走完了之后怎么样，就把它全部给烧掉了，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不是在美国结婚，是在国内结婚，用的习俗可能也是国内的习俗。那在美国的基督教的文化的习俗呢，结婚的时候他就会有vows 应该誓言对吧 ？OK， 那其实国内应该也有 OK。那这个我就节选这个，就是说 I。OK， 李辉，好 ，OK，take 潘丽如 ，to be my lawfully wedded wife，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for richer or for poo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ill death to us apart。哦，大家可能不管电影里面啊，小说里面啊，或者是在美国参加过婚礼的话，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话 ，OK， 那其实呢，你去看这个话的时候你发觉说它是一种单方面的 OK， 他没有在说爱李辉 take 例如做我的 wife， 如果他爱我的话呢我就会爱他 如果我生病的时候他照顾我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会去照顾他。如果这个我穷的时候他爱我呢，他穷的时候我也会去爱他，不是这么讲的，对吧？他怎么讲呢？完全是单方面的，对吧？就是说啊，从这一天一直到将来，不管是出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富足还是贫穷，不管是生病还是健康，我都称他为我的妻子。 OK，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有时候问小组长们，就说你们讨论的怎么样，他说哎呀我们讨论还不错啊。又会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会问说，我先生这么不好，我一定要顺服他吗？或者说我太太这么不好，我为什么一定要爱她？所以常常就是说，我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话，我这不是责备大家了，其实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自己的回答这些年到后来就是说，我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你如果真心的开始按照神的原则去学，你先学了一年之后，你如果还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谈。你如果完全还没有学，然后你就再说这样的道理我不要去学的话呢，那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谈。 OK， 所以很多的时候神他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需要我们去实践的，没有去实践的话，你就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也不能体会神的心意有多深，你也不能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爱和祝福的心意有多深。所以在这种单方面我们在神面前立约，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种束缚。 OK， 约呢的确是一种束缚，否则不叫约了。 OK， 你可以今天说愿意，明天说不愿意，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OK，那我们就像我们有时候你要申请 credit card， 申请什么东西啊，一大堆的这个 paperwork 给你，你要签字啊，又有大字又有小字。现在美国社会什么东西都讲求说要有信用，但是最没有的就是信用，最怕的也就是没有信用，所以说才会给你一叠一叠的这种材料叫你去签字，就是为了将来怕你不失信，然后就要惩罚你，对不对？那其实在很多很多是神与人之间，夫妻之间，在神面前宣誓所立的这个的誓约，就是在神面前立的约。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象的是说，只要两个人爱，只要两个人喜欢对方，他们就可以去结婚了嘛，他们就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了嘛。不是，婚姻在神定义的婚姻里面不是这样。 OK，在神定义的婚姻里面不是这样。不管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信主啊，不管是信主之前结婚还是信主之后结婚啊，我请大家回去都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礼拜在神面前跟你的配偶去立这样的约，如果你的配偶还不理解，你自己在神面前立这样的约。如果你当初结婚的时候还比方说如果还没有信主，所以不知道这个在神面前立约这样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回去重新在神面前立这个约。 OK， 立这个约，否则很多的这样的后果我们自己在承担。所以神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他知道我们夫妻在婚姻中的软弱，所以他与人立约的时候，他也愿意承担人不守约的后果。这是为什么在我们刚才读创世纪的时候，神他自己从这个动物的血里面走过之后，他就把动物给烧掉了，他不需要亚伯兰去走，他知道他走不了，他知道他也承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没有神的爱，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的婚姻在很多的上面是没有建造的基础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将他那样也预表了神跟亚伯兰立约的这样的一个的过程，也预表了将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以至于成全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面，也成全我们在家庭上面，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建造这样美满的婚姻。所以请大家就像我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难处， 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也坚信神要在家庭里面要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现在觉得好像是困难，好像是看不到这样的祝福，但是请大家不要失掉这样的信心，也坚信就是说神他知道在做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立下这样的誓约，去回应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这个礼拜请大家回去，有机会 OK， 不是有机会一定了，没有机会没有条件也创造条件也要这么做，能够跟你的配偶就是在神的面前去立这样的约 OK。如果你们以前当初就是在神面前立的，要回顾，要 renew OK OK，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不能没有神。那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因为我们啊在这地上生存也是你当初与我们立约所应许的，说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有一个家庭的生活所仰仗的，也是你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切的安排上面，你要显明你的心意，你也要显明你的祝福。主啊，求你把那属天的信心和盼望来赐给我们。主，我们也更求我们常常能够体会到主你在基督里面所施予我们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 DVD 信息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所关注的似乎是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也用着是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夺取这样的幸福，去争取这样的幸福，想要得到这样的幸福，但是却在这里面我们却忽略了你，我们却离开了你所安排的路。所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这样的回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如何在你的里面能够来明白你的爱，也在你的里面能够来得到这样的祝福和幸福。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在这种家庭上的学习和认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思考和追求，我们都求你来祝福。恩主，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求你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在我们夫妻家庭生活中交往的每一件的事情上面，求你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求你赐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愿意向你敞开的心，我们向来听取你对我们的劝慰，和我们来体会到你对我们的爱。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体会不到你的爱，我们也似乎好像不明白你的心意在哪里。我们就求你把这样的难阻拿掉，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我们的茧被你除去，我求你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体会。主啊，我们求你把我们心中这样的刚硬也拿掉，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啊，帮助我们也如何彼此之间来鼓励和造就，而不是 condemn。 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一个 condemn 的心，也不是一个谴责的心，而是一个帮助和爱护的心，也是一个建造的心。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蒙你拯救的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守约你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能够蒙拯救。你守你的约，主啊，你帮助我们守你的约，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显大。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将要上去的脚步和整个礼拜的生活，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感谢祷告和赞美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